纳斯被干得一声低鸣。
爽吗？
李局长一边操逼一边问。爽，好爽啊！
我会操逼吗？
继续问。会，李局长，太会，太会操逼了，操的雅思好爽，好舒服。
喜欢让我操吗？
喜欢。喜欢，雅思好喜欢被您操，雅思生来就是给局长您操的。此时，电脑屏幕上的李局长也正在猛力地监察着身下的李雅思，只是屏幕里的李雅思还在不停地叫嚷、挣扎、反抗着，而现实中的他却已经是主动撅起屁股，心甘情愿地和男人交配了。操了一会儿逼，又把李亚斯的脑袋拽过来，从逼里抽出湿淋淋的大鸡巴，顺势一下子插进他气喘吁吁的小嘴里。就这样，操一会儿逼，操一会儿嘴。幸亏李亚斯年轻，身体柔韧性好，否则非得被玩得散架子不可。局长，求求你，温柔一点，雅思要被您干死了，骚水都被您操出来了，大阴鸡巴操得太深了，雅思老老实实的让您操逼，求你温柔一点。李亚斯有气无力的求饶。李局长把鸡巴从后面插进姑娘的逼里，双手叉腰，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地停动着下身。
小骚货，知道干女人有几种方法吗？
李局长突然问道。不，不知道。李亚斯有些茫然地回答。
迷奸、强奸、通奸，你算是都经历过了，就是还没尝到过被轮奸的滋味。一会儿我多找几个帅哥，让你尝尝被轮奸的滋味，怎么样？
男人坏笑着说。李亚斯娇躯一颤，想想到今天白天为止，自己还是个守身如玉的黄花大姑娘，可就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先是被人家迷奸开包，然后在清醒状态下被第二次强奸操逼，最后用嘴把人家的鸡巴裹硬了，主动和人家通奸交配，只觉得自己实在无法抵抗这个邪恶男人的控制，不由得颤声说道。李局长，我不要，不要被轮奸，我就让你，让你一个人插，一个人操，亚斯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亚斯的小骚边只给你一个人操。
哈哈哈哈！
李局长一笑道：“
小宝贝儿，你还挺鸡巴懂事儿呢。”你的小嫩边儿这么嫩长，夹得这么紧，操得这么舒服，我怎么舍得让别人操呢？
说着加快了操逼的速度，直接把跪伏在老板台上的小姑娘干得秀发飞扬，娇躯乱摆，烟雨阴声的淫词浪语从小嘴里不停地呼喊出来，很快就被男人送上了高潮。
啊，局长，哥哥，老公，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求你饶了雅思吧，要被你操死了。 在的心尖上了。
骚蹄子，你爽了，老子还没爽呢。
已经射过两次的李局长，这一次特别的持久。他在姑娘的讨饶声中，一点也不留情地把大阴鸡巴狠狠地插进林雅思柔软嫩滑的小骚边里，只插得饮水飞溅，呱唧呱唧的操逼声不绝于耳。这时，李局长的手机突然再次响了起来。
妈的，谁呀？
李局长嘴里骂的，还是伸手拾起手机看了一眼。
哈哈，是你妈的电话。
原来刚才李局长第二次奸淫李雅思，并且和新风平通话调情时，新风平的淫词浪语刺激的李局长淫欲勃发，极度兴奋中，他忘记了挂断手机，就把手机扔到一边，开始狂暴地奸淫李雅思。李雅思被他干得咿咿呀呀的直叫唤。电话那边的新方平虽然听得不是十分清楚，但母女连心，他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可又不敢去想。
不是雅思，他才第一天上班，又是在公安局，还会有很多人的，不会有事儿的。
新方平自我安慰着。又等了一会儿，女儿还是没有回来，新风平实在坐不住了，便打车来到公安局，在门前被门卫拦住。新风平无奈，只好给李局长打电话。
怎么，宝贝儿，刚打完电话就想我了？
李局长知道他担心女儿，却故意打岔道：“哦，是。”新风平一时不知如何措辞，吞吞吐吐地说道：“
哥，人家想你了，来看看你，可门卫不让进。”“是吗？稍等一会儿，哥下去接你。”
李局长挂断电话，坏笑道：“
你妈来了。”“
真的吗？”李亚斯有些吃惊问：“在哪儿呢？”“
就在门口，你看看去。”
李局长指了指窗户说：“
那你先拔出来啊。”
李亚斯红着脸说。李局长这才把鸡巴从姑娘的逼里抽出来，被干得骨软筋酥的李亚斯吃力地从老板台上爬下来，走到窗前。窗台很宽，他为了能看清楚，身子前倾向下张望，雪白圆翘的小屁股便不觉不由地向后撅了起来。后面的李局长看得一阵冲动，三两步走到他身后，噗的一声，大阴鸡巴从后面一下子操进了姑娘的小骚边里。
啊，妈呀！
男人突如其来的侵入，干的姑娘妈呀一声惊呼。与此同时，他也看清了站在公安局门口向这边张望的母亲。
叫妈也没有用，还是老老实实的撅着屁股让老子操个够吧。
李局长双手伸到姑娘的胸前，一边抚摸她那对坚挺的小乳房，一边从后面操她。
局长，下次再干吧，我妈在下面等我呢。
李亚斯求道。
等就等会儿吧。
李局长冷冷地说。
小蹄子，十分钟之内，你要是不用你的小骚边把鸡巴夹出精花来，我就叫你妈上来，让她亲眼看着我怎么操你。
别，局长，哥哥，别，我好好伺候你，一定让你舒服，让你爽，让你爽爽的。 让你舒舒服服的射进我的小骚边里。
林雅思可怜巴巴地哀求道。李局长哼了一声，双手掐紧姑娘的小蛮腰，大力抽插起来。
爽，好舒服，爽死了，好爽啊！
李雅思配合男人的尖插，前后挺动着粉臀，同时发出销魂的叫声。可怜在楼下焦急等候的新风平，还在不时地向上张望。他哪里知道，他早上从家里出来时，还是黄花处女的宝贝女儿，已经让人家在壁里爽射了两炮，此时正一丝不挂地撅伏在近在咫尺的窗台上，让人家从后面操逼呢。李局长也看到了楼下向上张望的新方平，不由得更是得意。这样玩人家的闺女简直太刺激了，狠狠地干了十多分钟，这才一泻如注。见女儿和李局长从楼上下来，新方平才稍稍放下了心。
李哥，在这半天才下来啊？
新方平问。
哦，刚才有点事儿。
李局长坏笑着说。
一起吃晚饭吧。
哦，不了，我饭都做了，一会儿雅思的爸爸也该回来了。
新方平对李局长笑了笑，显得有些不自然。
哦，那我就不勉强了。
李局长说。
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
不，不用了，也不远，我们还是自己打车回吧。
新方平说。母女俩上了出租车，和李局长挥手告别。新方平仔细端详着女儿，见女儿的脸蛋红扑扑的，并无异样，轻声问道。
今天上班还好吧？
嗯。李雅思哼了一声。他现在似乎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同意他来到公安局上班。新方平又问了几句，见女儿不耐烦的只是随便嗯嗯几声，不知可否的答应着，只好无奈的摇摇头，不再问了。从那以后，李雅思变成了李局长可以随时随意享用的美肉。虽然一开始他还有些不情愿，但又被李局长强行干了几回，知道生米熟饭，自己没得选择，也就逆来顺受，逐渐放弃了反抗的念头。见局里的人对自己毕恭毕敬的样子，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人都是有虚荣心的，何况是李雅思这样年轻漂亮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姑娘。她当然知道，这都是因为她和李局长的特殊关系，否则自己连这里的门都进不来。想想和李局长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好，要钱有权，要钱有钱，风光体面。心甘情愿地成为李局长情人的李雅思，当然不甘心以一个实习者的角色在这里上班。他不止一次地求李局长帮他转正。其实这对于手握实权的李孝光来说，根本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可这时林氏因为陈家事发，正闹得鸡犬不宁，热火朝天。李孝光是个颇有城府的人，想来想去，自己虽有后台，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最好还是不要激起众怒的好。别看手下那些人平日里都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相，那还不是因为你手握实权高高在上，一旦出了什么差错，成为阶下囚，说不定谁会向你扔砖头。最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得罪的人不少， 近来有几个符合条件的托人想进公安局，都被他以没有职位为由拒之门外。现在如果把自己的小情人硬是给安排进来，把那些人惹急了，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向李雅斯解释，告诉他等风声过去就给他办。可李雅斯撅着小嘴死活不依。此时的李局长也确实让这个小姑娘给迷住了，禁不住她软磨硬泡，后来终于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让李雅斯先去 H 市公安局上班，在那里弄个正式的编制。李雅斯和那里的李长友局长可是没有半点关系，外人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将来找机会再把他名正言顺地调回到自己身边。昨天夜里两个人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晚上，分别在即，李局长真是有点舍不得这个到手不久的小情人。直到凌晨，任凭李雅斯吹吸舔含，使尽浑身解数，李局长的家伙却是再也硬不起来了，这才尽兴收场。一大早，李局长安排自己的司机小陈送李雅斯去 H 市上班。李长友局长把李雅斯安排好，正坐在老板椅上看着报纸，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李长友抄起电话，那边传来东望分局刘波局长吞吞吐吐的声音：“
李局，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吧，咋还不会说话了呢？”
李长友不高兴地说。“
啊，是事情，他是这样的，刚才有人举报说那个梦忆茶楼有人强奸少女，逼迫少女卖淫，您看。”“看个屁，你是公安分局的局长，是人民警察，这事儿还用问我咋办啊？啊，我告诉你刘波，我早就说过，不管是谁，无论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那是绝对不能留情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你不懂吗？”
李局长说完，也不等刘波有什么反应，就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究竟为什么生气，生谁的气，可能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妈了个巴子的，非得给我添乱不可。”
李长友嘴里低声骂了一句，点燃一支香烟，大力地吸了一口。原来这段时间 H 市表面上扫黄，扫得热火朝天，仿佛是真把这个黄扫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普通老百姓也的的确确在洗浴中心里找不到小姐的影子。但俗话说得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表象之内总有你看不到的本质。就拿这梦忆茶楼来说吧，真如世外桃源一般，丝毫也没有受到外界扫黄风暴的干扰，反而由于竞争对手的减少，每夜高朋满座，顾客临门，生意大有蒸蒸日上之势。究其原因，这茶楼的老板林强乃是公安局局长夫人的表弟。但是说句实在话，人家李长友局长还真就没在任何场合没向任何下属说过让他们关照林强的话，可就是没有警察敢去扫他的黄。因为茶楼生意太过火爆，每晚人满为患。最近林强投资600多万，在市政府旁边又开了个梦忆茶楼二部。就在林强日进斗金、春风得意的时候，茶楼里一个名叫叶小兰的小姐，在今天早上趁人不注意偷偷溜了出去。林强知道后，赶紧派人四处寻找，可此时的叶小兰已经 到东望分局报了案。接待叶小兰的警察姓许，一听他告示梦忆茶楼，许警察不敢再往下问，急忙向局长刘波做了汇报。刘波早上上班，刚进办公室，闻听此事也是大吃一惊，他不敢怠慢，把别人都打发出去，单独向叶小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叶小兰今年17岁，家住 H 市云山县水泉村。这云山县地处山区，非常偏僻，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而水泉村又是贫困县中著名的贫困村。村子里一共不过20户人家，就在大山脚下。人都说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可这里山是荒山，水是恶水，10年9旱，老百姓每人2亩4分田，一年下来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虽说家境贫寒，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叶小兰从小就特别懂事，不但能帮父母干各种农活，学习还特别努力，而且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这年叶小兰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叶小兰所上的初中初三毕业生一共有300来人，在这近300人里，只有包括叶小兰在内的3个人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按理说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可对于叶家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叶小兰的父亲叫叶宝石，人送外号叶老师，是个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庄稼汉子。听说女儿考上高中之后，他立刻提出反对，女娃家的念书有什么用？老师嘴里是这么说，但是那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何尝不想让女儿多学知识，将来跳出这个穷山沟。可念书就得花钱，钱从哪儿来？就算现在学校不收学杂费，但在外面读书得在外面吃饭吧，得订书买本吧。叶老师还听别人说过，高中是要经常补课的，都得交钱，一年下来也得几千块钱。对于这个拿100元钱都费劲的家庭来说，那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17岁的叶小兰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了。她去求母亲，可母亲有什么办法？没有钱，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这时候，后院的王婆子来提媒，说村长相中了叶家的姑娘，想娶回家当儿媳妇。叶父一听，都没问叶小兰的意见，就答应下来。他知道村长可是本村的首富，就人家那4间大瓦房，他叶老师不吃不喝的干上2辈子也盖不起来呀。再说了，自己的女儿要能嫁进村长家，那以后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也提高了，谁不得高看一眼。叶小兰知道消息后，当时就哭闹起来。她哭着说，
谁不知道村长的儿子外号叫赵大傻子，在村里打爹骂娘是出了名的，你把我嫁给他，不是往火坑里送吗？